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马可福音15:40，还有一些妇女远远地观看，内中有莫大利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又有撒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其实在那里观看实在不用画蛇添足哈，因为在那里观看好像在看戏一样，他们可不是看戏，他们是很难过的，一直在陪着耶稣哈。这些人的观看当然也有一个，或者说在场实在又是姐妹的一个荣耀了哈，就是居然在这么多的耶稣中心的男性的门徒，跑的跑，否认的否认，卖的卖，躲的躲的哈，好像就是，当然我们知道约翰在那里吧，可是在这边就写了这些妇女，这么多妇女，就是这算起来是最忠心的事情了哈，就是耶稣的死是妇女一直陪到他们，一直陪着他们的。那我们今天在教会历史上也是一直看到，包括在现在，我不是故意在姐妹面前说这些话哈，就是姐妹常常是没有位分，也没有什么好的报酬，但是在中心的事上实在是非常非常叫我们弟兄汗颜的哈。而且这些人是一直在服侍耶稣的，服侍他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但是那是指他的舍命，那是指他所做的所有拯救工作。当然他也医病赶鬼，但是这些医病赶鬼后面还是需要有人来服侍他。就是这，我希望我们总是记得这一点哈。就好像战争的胜利，光环常常都给那个将军嘛，一定是的。但是后勤补给，这可能同样重要的。甚至可能更重要的，但是大概就不会有什么很多人看到这些。我们为这些姐妹当时的、现在的，还有其他弟兄也是啊，就是实在是跟随服侍，哇，这是很了不起的一句话啊！跟随他，服侍他，因为别人，包括这些弟兄，包括这些门徒，是跟随他，还有受他教导。你说服侍耶稣的。真的始终就是这些女性哈，我们很感谢主，好像一直到教会今天都是这样，不是好像啊。42节，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15:44，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体赐给约瑟。好，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是跟尼哥底母一样，算是负责安葬耶稣的。各位，现在就是又碰到一个，我们像炳宏啊、谢牧师，这就是都会碰到比较容易碰到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教会里有人死了，那有亲人呢，那当然很容易解决嘛。如果是孤苦伶仃的，或者说根本没有亲人的，那我们教会大概这种情形还碰到不太多了。耶稣这里就有点孤苦伶仃的，没有亲人，那门徒都跑掉了。各位一定要知道都跑掉了然后再痛哭的痛哭，难过的难过，就是都跑掉了啊。约翰在，但是约翰好像也没有主动的要做一些什么事，就是都显得有一点无能和窝囊。那这些妇女呢，妇女我想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要去做些什么事，他们服侍耶稣啊，打扫啊，烧饭啊， 买菜啊这些，我想他们都会做。但这个跟法律可能有点关系，我实在不知道这个背景哈。一个被钉死的犯人，就包括另外那两个犯人，就是这种死的人怎么办呢？在中国有些那个什么反革命的那个尸体，还真不好处理嘞。有的人被枪毙了，还要2毛钱的子弹费，就是你这是坏蛋，枪毙了还花了国家的钱哈。那有些地方这是很残忍，我不想多讲哈。有些地方包括中国以前也有，苏俄我也看到，纳粹也有，好像处死犹太人也有。各位，一要杀，你要杀很多人的时候很麻烦，所以就挖了个大坑一排的，然后那个叫犯人是站在坑边，就一枪打死，就滚到坑里面去了。这就各位，这是省了很多埋的力气。然后可能家属来埋或什么，连记号也都不留。我说这个话就是，耶稣的身体要怎么办？没有人要啊。就是他声望很高，刚开始很高，你要知道群众，他现在是被钉死了，是被定罪了。那不管这个事情怎么不公平，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是罗马人同意要把他处死的，而且是用钉十字架处死的，也就是罗马人和犹太人官方来讲，他都是一个罪犯，然后他没有家人啊，有玛利亚也在，但是女性在这些事上能做什么我们不知道。所以不要把这个约瑟和在这里没有记载的尼哥底母的角色看得很轻，这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他们愿意来收尸啊，来结束耶稣在世上的这个作为。那我们在念使徒信经的时候，被钉死，你大概从来没有想过埋葬那件事是耶稣不能做的。耶稣一生所做的事情都为我们做哈，道成肉身，童女玛利亚所生，那么受死你都还可以说是耶稣所做的，虽然他是被钉，但是起码他还是有一种可能可以抗拒或者顺服的情形。埋葬，哎，摩西还有上帝帮他埋葬的，摩西是耶和华埋的，耶稣的埋葬是这两个人，就很了不起了。他们虽然也是胆怯啊，也不敢明明做耶稣的门徒，但在这个时候他们出来，而且是很慎重的做了这件事情，是很好的。而我们恐怕也要需要想一想哈，固然我们今天绝对不会想我们埋葬耶稣这种事情，我们今天想到大概就是服侍耶稣，还有等候耶稣的再来嘛。但是也不要忘记，就是像教会里的每一个事情，包括如果有一天我们教会也做一个埋葬一个无名尸或者什么的这一类的事情，当然我们也不做了，但我们会出钱找安顺啊或者什么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也记得这件事，就是耶稣说的，坐在最小一个弟兄身上，坐在我身上。我们是很感谢主哈，就我们为亚利马太的约瑟，尤其他是一个尊贵的义士，这个议会是把耶稣钉死的，就那个三和灵，就是这个议会。然后马可就讲了一句话，等候神国的，那也很了不起，等候神国的其实就是等候大卫的国度嘛，或者是等候那个，可能以色列不管怎么想都是想到大卫国度就是神的国度，还没有把神的国度想得那么广，但是那没有关系，就是他是一个盼望上帝能够在世上掌权的，他也是尊贵的，他也没有违反世界上一些规矩，他跟犹太人跟罗马人关系也都很好。各位，这又是我们在讲到说不爱世界甚至恨恶这个世界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在尊主为大情形下，我们在这个世界呢也能够平安无事的过日子啊。如果尊贵荣耀也不是坏事，不要讲到就是一定卖主求荣或者是爱世界哈。就是这个亚利马太约瑟是尊贵的义士，是把耶稣钉死的那群人里面的义士，然后他又等候神的国，也许他也是跟尼哥底母一样暗暗做了门徒很久，常常去找耶稣要听耶稣的讲章啊，问问他最近在哪里讲了些什么话啊。 各位，那个时候甚至从旧约开始，这些先知上帝仆人的话语的传播，就我们知道的，就是很强一个部分是博闻强记，就听的人一定要想办法背起来，因为纸张什么手机那些都没有的，就没有那么方便的，笔啊墨啊那都没有那么方便，所以可能用背诵传诵的。那我想如果他等候神的国，他一定喜欢听主的话，听主的话，这当然也是新约旧约的考据了，就是这些话后来怎么成为文字的，应该其中一个很重要过程就是可能一字不漏的，甚至可能连逗点都讲，都把它讲下去，因为有的时候漏一个逗点那个句子的意思就不一样，讲下去。我猜他也是知道神的国，他也是盼望神的国，也知道耶稣的教导。你都记得吗？耶稣讲道里面很多讲到天国的奥秘，天国的比喻，天国近了，从他一开始就是这样。所以等候神的国，等候天国，那么是重要的，当然就是等候神国的君了。国家最重要就是那个主权，那个权力就是这个君王。那这当然也算是应该是有信心吧，我不知道他信心有多少。就现在这个天国的君死了，这个是等候神国的结果，这是不是一个江湖骗子？是诸多江湖骗子里的前后都继续有的又一个呢？那如果他把耶稣当骗子，他应该不会去要那个尸体了，他去就这多少还有一点危险的。各位，这是一个罗马人处死的人，不管罗马人有没有那种政治株连，多多少少都不是一件很安全的事，但他所以马可染他放胆跟随耶稣，在耶稣活着的时候我们跟随他要放胆，在耶稣死了以后跟随他要放胆，在等候他的时候也要放胆，他求耶稣的身体。就比拉多是做主的，我看有解经书上讲到说，比拉多似乎是对约瑟有给了一点好处了。也许比拉多处死耶稣也不安，就是通常来拿尸体的，尸体是要卖的，就是你要把它拿走，你要出多少钱？你说哪有这种事？各位，你要想到。国家花了一批力量把他处死，这钱谁来出啊？就跟我们现在执行死刑，你要执行死刑还不容易，他去打死一个人你要给他多少钱，一个钟头多少钱？各位，这不是笑话。就跟生产你要给人家多少钱，妇产科医生要付多少钱，送葬要多少钱，这我们都知道的，要花力气的。那就不过不管怎么样，比拉多是很稀奇他死得这么快，而这也我们也可以又体会到一点，就是十字架钉十字架是很残酷的，因为死就你看江洋大盗嘛，他们都不怕死，最多求一件事，好像文天祥史可法也有讲过这句话，但求速死耳，就希望死得快一点，你不要慢慢折磨我。那有的人也就是被折磨得很死得很慢，那十字架也是这样，那耶稣是死得非常快，那也许这在神的定义里面是如此。他也还是有一点仔细，这我不知道在罗马会怎么样啊。我想可能也有，在我们中国哈，我听我妈妈也讲，你们问一下长辈可能也都知道。再早一点的时候是蔡家的哪一个人呢？犯了什么法？我最近看到是日本的女间谍川岛芳子，都流传他们被枪毙不是真人，都流传他没有真死，就是冒名顶替啊，或者还没有死假死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啊？那我不知道罗马那个时候有没有这种风气了啊，所以一个人死了，比拉多亚问一问是不是真死了。那百夫长知道他真死了，好，那这个尸体就给约瑟。各位，这些啊对我们来讲你一下都不会想到有什么意义的，但这有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不信耶稣的人 在讲耶稣的后来的时候，多少也都流传一件事情，就他没有死，或者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他。你说这就有点像小说一样啊，但是这也是很多学者在讨论的，甚至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一切的，包括他的埋葬、他的死、他降在阴间，那个比较超自然的，譬如童女怀孕、譬如降在阴间这个部分，不会有什么虚假的、作假的。可是他的复活、他的升天跟他的埋葬，其实跟他死还是有关系。我们确知一件事，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比较多的是他的死的意义。我们确知一件事，他可是真死了。你不要以为他没有真死，真的是他死了。当然他死了，那个他的死一定要想到他是神的死，他是神为人而死，那才是了不起，那才是重要。只是那个就是上次我讲完以后，好多人都来问问题，就是虽然我们这很熟悉的事情，但是这么一讲就觉得很奇怪，在法律上、在伦理上好像很不合理啊。啊，不过我们这些都不去再讲了哈。他就把这个尸首，我们中文翻译是赐给，就他有这个权利了。赐给，也许这个字意思也就是说没有要钱就给他了。好，约瑟就把耶稣取下来。各位，这都有一点怪怪的，怪怪就是这里在讲耶稣是在讲一个死人哦，不是我们说的那永，而且就是我们说的那永活的主哦，就这是一个死人。我再提醒你，他是死了，而且他是为你死了。如果你不知道这件事，你的救恩就没有了。这神学很重要的地方哈。好，他把这个尸体取下来，用细麻布包好。那各位也可以继续去想哈，这时候耶稣的灵魂在哪里？在阴间，在天父的旁边。因为他不是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吗？在天父的手里，这些都跟我们现在在追思礼拜、安息礼拜给人的安慰，和我们自己在面临接近死亡的时候，我们的安慰和盼望也都要放进去哈。我们当一言蔽之了，不管在阴间里或者在天父的手里，我们应该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信主的人一旦死了，他是在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在一个非常美好的状况。不管你用睡了、安息了，或跟主同在，或在乐园里面，这是解经家有很多争执啊，我们不去争那些，但我们可以有一个涵盖一切正确答案的。就是我们是在主里，这样讲哈。那我们也相信耶稣在父的手里，不管是他到哪里做什么事哈，或者是信经怎么讲。好，裹好，安放在磐石凿出来的坟墓里。这磐石凿出来的，这当然也跟风俗有点关系了。就是以色列人，我不知道现在了，不知道有那么多石头洞吗？现在几百万人，这么多人，他们是怎么安葬？我觉得现在安葬大概越来越多非火葬不可了，没有办法继续有一块坟地了。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是放在那个就是石头的洞里面，然后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莫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亚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的地方，这当然都有关系了，就是要去膏耶稣。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我们想得到的、我们想不到的、我们明白的、我们不明白的事上，都能够相信你都在保守、恩待，也在掌权。死亡也好，阴间也好，悲哀的事也好，一点不会妨碍你在掌权，你在施行你全能良善美好的旨意。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更确定这件事。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 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